请我们下面一起读经，在罗马书第一章，在我们教会的新约209页，罗马书第一章从第一节读到17节，在新约教会圣经的209页。翻到以后，我们由弟兄起啊，姐妹应啊。罗马书从第一章第一节读到第17节啊，弟兄来，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受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并因信得生。我们请吴牧师正道，一家教会，教会一家。
我有一位朋友，他也是牧师，有一次他坐飞机啊，那么他有一个这样的经验，就跟我们聊天聊起来啊。他上了飞机，坐上位置之后，那么坐在他隔壁也有一位乘客嘛啊，那么坐在那边好多小时啊，于是就聊天聊起来了啊，讲讲一些天气好不好啊啊，慢慢就讲到个人了啊啊，您贵姓啊啊，我姓张，我姓李啊。您住哪里呀？我住这里，我住那里啊。最后呢，会通常问一个什么问题啊？你是做哪一行的啊？是不是啊？啊，通常嘛，这些聊天的主题啊。啊，那个人呢？啊，那个牧师的邻住在邻座的啦。啊，就说啊，我是做生意的啊。那您呢？您做什么的呀？哈、啊，那么就问这位牧师，您做什么的了哈？你在什么公司啊？哈、哦，那么这位牧师呢，很想哈、啊、将啊、这个福音也传给他们哈、啊。那么他很想渐渐的来表达哈、啊。那么他就说：“哦，我是在一家跨国大公司上班的。呵呵”哦，你的公司很大哦，很大，大到什么程度啊？哈啊。全世界每个地方都有分公司啊！ 哇，这么大，是哪一家？最后呢，他就说，我这样讲哈，是要让你明白，我是一位教会的牧师，但是啊，我想让你了解教会的观念啊，不要只停留在一个地方啊，是想到哇，原来这个教会是普世都有的。呵呵，你同意这位牧师这样说吗？啊，是吗？哈，是吗？哈，啊，今天你在一个跨国大企业当中坐在这儿，你知道吗？那我们坐在美德教会的崇拜厅了，是了哈。不过从圣经来看，其实教会哈，一家教会哈，今天我们的上半部哈，一家教会啊，有两个含义的呢。啊，刚刚我们读罗马书哈，那么这段经文呢、啊、就很清楚把这两个层面的含义呢告诉我们了啊。什么是两个层面的含义呢？哈，第一个层面呢，一家教会啊，是指一个宇宙性教会。那么教会有两个层面啊，第一个叫做宇宙性的教会啊，全宇宙的教会啊，只有一家，整个宇宙性的教会。那么从旧约圣经啊，给我们看见了，圣经啊，旧约圣经讲到哈、啊，有提到以色列人的聚会啊。那么到了新约圣经呢，就出现教会这个词汇了哈，在旧约圣经没有了，新约圣经有了啊。那么教会是什么意思呢？教会呢，其实这个字的含义啊，就是神呼召出来的一群人，好，神所呼召出来的一群人。所以教会不是指一个建筑物，教会也不是指一个什么组织，教会是指一群人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圣经对教会的教导哈，教会不是建筑物，不是教堂，教会也不是组织啊，我们有什么长老执事，不是这个组织，教会是一群神所呼召出来要跟从他的人，这个群体，这个人群才叫做，才是教会。好了，那么假如这样看的话啊，这段经文呢、啊，刚刚我们有读过嘛哈，所以假设你刚刚打开过，请你不要盖起来哈，我们还会再看当中一段的啊。这段经文譬如第二节啊，第二节你有没有看到第二节哈、啊？第一节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是吧？第二节他就说了，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中所应许的。是什么时候在圣经中应许的？从前，是不是啊？从前保罗写这卷罗马书，他提到从前啊，在他之前，那就是旧约时代了。在旧约圣经里面有讲到神怎么样应许人呢、啊、那么换句话说，时间上哈，在这个时间的度量上，你可以看见原来神呼召的这个群体啊，不只是现在，更是从前啊，从前这个时间上的跨度很大，借着众先知，所以不是从前的某一个点，是从前的很多很多很多先知，是一个连续性的。从时间的幅度来看，宇宙性教会是一个连续性神所呼召出来的群体咯，对吗？好，第十六节啊，再看看第十六节啊，十六节这里有一个时间上的观念啊，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福音就带来神的救恩了啊。然后呢，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啊，这里有个时间的关系了，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是吧？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的意思了哈。那么这里有个先和后了哈。那么先从旧约拯救这些啊神所呼召的犹太人开始，到了新约时代，福音就向万邦广传嘛，所以就到了希腊人，代表着所有非犹太人。所以在时间上，这个宇宙性的教会是从古至今的。假如再看最后一节，那么这一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十七节啊，十七节啊。那么这里就更加明显了，在时间的幅度上， 神所呼召出来的群体有一个连续性。好，十七节哈，预备，请。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好，如经上所记，就是如同圣经上面所记下来的。那么这里的圣经当然是指旧约圣经了。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句话是出自哈巴古书，旧约圣经的哈巴古书。而哈巴古书呢，是公元前600年所写的，距离当时已经600多年了。换句话说，当这位作者写这卷罗马书的时候，保罗写的时候，他想到600多年前有一位先知所讲的话，而他所讲的话正是引起他对福音深入解释的根据。那么这个时间幅度非常清楚了哈。什么叫做一家教会啊？教会不是建筑物啊，再次强调哈，教会也不是这个组织，教会是什么？一群人。对了，这个最重要的认识啊，教会是一群神所呼召出来的人，神所拣选的人，而这个群体是从古至今都存在的，对不对？时间上超越时间的，所以这个宇宙性的教会是超越时间的一个神所呼召出来的大群体咯。不止这样哦，空间也是如此啊。第五节，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做空间的问的观念啊。第五节啊，一起读好不好啊？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在万国之中，万国意思就是在不断不断扩展的领域，对不对？万国不是指一个地方，万国是指一个空间上的扩展。所以宇宙性的教会是跨越时间，也延伸，无限延伸在不同的空间，对吗？因着这样就带来第三个角度了。第三个角度，那就是对象的广度了，不只有时间的幅度，有空间的阔度，还有一个对象的广度了。十四节，我们也一起读好不好？无论是希里尼人、话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这位作者保罗说，我要还债。还债怎么还法呢？将福音传给他们，对不对？于是福音就在这些不同的人当中被传开，于是教会就在这不同的人当中被建立。有什么人呢？希腊人，希腊人的意思就是非犹太人，有文明的，有非犹太人。话外人是没有文明的，比较原始的非犹太人。聪明的人有文明的，愚拙的人是比还没有文明这么高的啊发展的。换句话说，教会不只是跨越时间，从古至今，不只是跨越空间，是吧？更是面对不同的人群。不是只有聪明人才被神呼召，也有这里讲的愚拙人。不是说他 IQ 低啊，是文明还没有这么高度发展啊。不是只有希腊人当时的文明人的代表，也有包括话外人，就是比较原始部落的民族，教会都在那里设立。所以我的牧师朋友说的话，对不对啊？针对啊，当然它是一个比喻了，教会绝对不是一个公司了，教会是一群很大的群体。这群群体不只是在这里美德教会，这个群体不只是我们附近的教会，这个群体不只是美国的教会，这个群体不只是现在地球上的教会，这个群体更跨越时间，从古至今都这个大群体都是被神呼召出来的。哇，当我们知道原来我们是属于这样的一个群体的时候，我想我们的眼光会不一样，对不对？看事情的角度不同了。 原来我们是属于这个宇宙性教会的其中一员了。一个人当他愿意接受耶稣，就成为这个宇宙性教会的一员。因此我们不应该只想到我自己嘛，而应该想到整个教会嘛，从古至今，从南到北，遍布所有的不同的万国，只有一个教会，那就是宇宙性的教会。在这个教会里面，圣经就说什么呢？圣经说教会是他的身体，刚刚我们有读的啊，以弗所书，那就是那一位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是神啊。换句话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里所讲的教会当然不只是美德教会，这里讲的教会就是这个刚刚所描述跨越时间，在空间上无限延伸，也对着不同种族万国的这个宇宙性的教会，这一个是基督的身体，而基督就成为这个宇宙性教会的头，是不是啊？那么在这个身体里面是怎么样呢？是那充满万有者，是神呢所充满的。意思就是这一群被呼召过来的人，从古至今无限延伸空间上，而且包含万国的这个宇宙性的教会，是神所充满的。他是教会，他是基督的身体。从这个角度看，那真是一个非常无法比较的宏伟的景象，对不对？原来我们是属于一个这样宇宙性的教会。那这是我们应该对教会的一个重要认识的第一个层面啊。你和我不只是美德教会，更是宇宙性教会的一个成员，与众圣徒时间上啊，也与不同的国家不同地区的人是合而为一的。我们可以来到不同的地方，我知道最近有好多人去旅行回国，你在当地再找一个教会，同样信仰的教会的话，你就可以感觉哇，我们生命可以交流的，生命可以相通的，可能是第一次见面，可能甚至连语言种族都不同，但是因为我们都属于这个伟大的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可以一起在主里面敬拜和交流，就叫做宇宙性的教会。的确是如此。不过在这段经文里面呢，也给我们看见教会的另外一个层面了这个层面呢，我们叫做当地教会了英文叫做 local church 当地的教会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宇宙性的教会，从古至今跨越时空的不同国族种族的这样这个伟大的群体啊，在每一个地方有一个当地教会的出现了。那么第六节的圣经，请你听我读好吗？他说，第五节说，叫万国之中啊，叫人他的名信服真道，是吧？叫万国，这宇宙的 大教会。那第六节，其中啊，在这个万国之中，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也有你们这一群。这群是在哪里呢？这群是在罗马，这叫罗马书的原因就在这里嘛，写给罗马教会的书信啊，所以这个叫罗马书。这一群在罗马蒙召的人，换句话说，这卷书是写给罗马教会的，对不对？那么第七节继续看了，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嘛。所以这封信是写给罗马人，换句话说，在这位作者的思想里面，教会有两个层面，一个就是古今中外跨越时空的宇宙性教会，不过他也完全清楚，其中他现在正要交流的就是罗马教会。第十五节也提到这件事了，所以我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呢。换一句话说，宇宙性教会这个一个基督的身体啊，是透过当地教会所表达出来的。 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是这一群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他们属耶稣基督，这个是宇宙性教会的一部分，不过他们是在罗马属于耶稣基督，换句话说，他们在罗马表达耶稣基督身体的职分。可见宇宙性教会跟当地教会是相辅相成的咯，是吧？我以前做牧师之前呢，是在一个公司上班呢，这个、公司叫做 Philips 哈，可能我这里没有以前的同事了，我知道啊。不过大家大概了解这个公司是一个国际性公司嘛，在很多国家都有了哈，都有分公司。所以我在那里上班的时候呢，我就是这个国际飞利浦公司的一个成员，对不对啊？为什么我是国际飞利浦公司一个成员呢？我去总公司开会，我也是这个公司的一个成员了。为什么呢？因为在我的家乡有一个这个分公司，而我在那个分公司上班，因此我因着在那个分公司的身份，就成为这一个大公司，国际大公司的一员了，对吗？这很容易了解嘛。或者再举个例子啊，现在哇，我们你现在一出去看到很多连锁店，有没有啊？有没有连锁店啊？你数几种连锁店给我听听看。这种啊，麦当劳这是当然的了，是不是啊？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啊？ Starbucks 也是啊，哇，全世界都有了啊。还有什么Dunkin' Donuts 啊，这个比较小一点，不过也是很连锁的，是不是啊？你去美国很多地方都有的，是吧？假设你是其中一个店的老板了啊，那么你就是 Starbucks 的那个店的店主了，好不好？为什么你是 Starbucks 的这个大家庭的一部分呢？因为你在 Somerset Starbucks。你是那个店的一部分，对不对？了解吗？哦，那这个道理很简单啊。或者这样说了哈，你每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有你的国籍，是吧？这里国籍不止一种了，我知道我们从不同地方来了哈。不过，您国家要成为那个国家的国民哈，是不是一定要有一个户籍所在的，对不对？是不是啊？我知道 Sam 从新加坡来哈，他是新加坡人了。那么你是新加坡人，人家问啊，虽然 Sam 是在美国住了哈，不过他在新加坡有一个地址的，对不对啊 ？Sam 有没有啊？有嘛？是吗？换一句话说，你怎么定义他是那个国家的人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在当地要有一个关系存在嘛。对吗？假如连那个关系都没有的话，那很可能我们就要改变国籍了，是吧？种种的例子其实讲的其实就是一个道理了，同一个道理，我们都属于一个宇宙性教会的，因为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的人。不过同时属于宇宙性教会的人，我们也同时也必须属于一个当地教会。于是这个宇宙性教会成员的身份，因为我们是属于一个当地教会而被确立了。所以对基督徒信仰而言，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你是怎么加入宇宙性教会了啊，我就跟从神啊。是跟从神是非常对的哈，我也信耶稣啊，是也信耶稣了哈。那你怎么个信法啊？我就心里相信就好了嘛哈。有的人给这样的一个这一类的所谓基督徒一个名称啊，这个名称有时候是误导的。这误导的原因，等一下我解释了哈。这误导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个名称是什么呢？这个名称叫做文化基督徒啊。就是说我认可基督徒的一些价值观， 但是我从来不去教会的。我心灵中我也看看圣经，我也觉得基督徒某些事情是对的，不过我从来不去教会的。那么有人给这样的一群人叫做文化基督徒，但是这个名字是错的，他们只是一些渴慕基督徒文化的人，他不是基督徒啊，他没有真正经历耶稣基督的救恩的人就不属于这个宇宙性教会。一旦属于宇宙性教会的人，一定会属于一个当地教会。换句话说，当我们说我们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的时候，我们这个一部分怎么个表达呢？啊，我们用我们的人的身体来说好不好？啊，你也有一位一个你的身体，我也有一个我的身体。基督是头嘛，啊，那头你就不用盘了，那绝对不是我们的头。那我们呢？我们是可能是手啊，可能是脚啊，可能不同的肢体啊，联合在成为一个身体嘛，是不是啊？啊，于是我必须要有一个定位的嘛，我才能成为这身体的一部分嘛，对不对？我要么是手，我要么是脚，要么是不同的功能的。换一句话说，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这个大的身体必定会在古今中外或者是空间时间跨度之中，在一个当地教会中表达出来的。当然保罗在这里讲不只是罗马教会，就是罗马书本身都提到不同的教会。假如你回去跳到罗马书最后这16章，他就提到别的教会了，譬如16章第1节，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姐妹菲比，她是坚格里教会的女执事。坚格里教会，所以在罗马书提到别的教会，对不对？好，那么16章第4节也讲到，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所以有提到外邦的众教会，所以不止一个，不止两个，众教会多数，是不是？好，那么16章16节，你们务要彼此务要圣洁，然后基督的众教会都问你们安。所以众教会这个观念，换句话说啊，很清楚啊，在罗马书给我们看见，古今中外中神呼召一群人成为基督宇宙性的教会，成为一个基督的身体。不过就在基督身体之中，必定会在不同的地方，罗马也好，坚格里也好，不同的地方都会有教会，这就是众教会。一个属于基督身体的人，必定会也属于当地一个教会。那么这个真理呢，就必须要了解了之后，而且要实践出来了。因为圣经对教会不只是讲到归属，属于基督归属的问题，这个很重要的归属的问题。不过不止这个，远远超过这个。圣经讲到教会的时候，讲到什么呢？讲到彼此服侍，讲到彼此的支持。圣经出现彼此的经文，那真是太多了。我举几段给你听，好不好啊？你回去慢慢看哦。或者你有电脑，你一上去这个圣经的网站，你一找彼此，所有的都出来了，对不对？现在很多这种网站了哦。好，譬如罗马书14章19节，要彼此建立德性的事啊。那么15章第7节，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啊。那么这个哥林多前书11章第33节，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啊。12章25节，免得你们身上分门别类，肢体要彼此相顾啊。那么这个新约书信里面太多太多这样子对于彼此的教训啊。接下来罗利加前书4章18节，你们用这些话彼此劝勉。5章11节，彼此劝勉，互相建立，彼此和睦。然后雅各书讲到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你们就得医治。彼此彼此彼此，那么请问这个彼此怎么表达的？什么是彼此啊？ 彼是他嘛，此是这个嘛，就是你和我的来往嘛。请问有你和我的来往哈、哦？怎么会有你和我的来往啊？除非以教会的角度来看，人必须要属于归属于耶稣基督的身体之外，还要归属于一个当地教会，来表达出我们属于宇宙性教会。当然地上有很多当地的教会啊、哦，以 Somerset 来讲，你就可以数出来有多少了，是不是啊？美德教会在 Somerset 是吧？洛哥教会也在 Somerset 是吧？那么 Somerset 还有很多这个不同语言的教会，对不对啊？以华人教会来讲，很多很多很多教会吧，加上不同语言那就更多了，是不是啊？那么这些都是当地教会，我们都应该去联合一起成为一个基督的身体。不过任何基督身体的成员应该选择一个我能在当中委身侍奉学习长进的一个当地教会。美德教会当然是其中一个选择，不是唯一选择了。我这样讲不是要把大家赶走的意思，我这样讲的意思是要把这个真理讲清楚。换句话说，美德教会是众多当地教会其中一个，求神带领我们被神呼召成为基督身体之后，我们也求神带领我们，光照我们，引导我们，感动我们，使我们明白神的心意，于是我就在一个当地教会里面委身。在这个一个当地教会委身之后，我们就在彼此的关系上建立，于是就一起成长。换句话说，任何一个真正归属耶稣基督的人，就是属于这个宇宙教会的成员，也一定也应该归属在一个当地的教会。因着这样，弟兄姐妹就忠于基督的身体，透过忠于一个当地教会来表达。也因着这样，那么教会，美德教会或者有很多其他的教会，为了表达出这个面对与当地教会认同、同工、侍奉、分享的这个意愿的时候，那么很多教会就有一个所谓的会员的角度了啊。会员不是要入党的意思啊，你千万不要把这两个联想在一起啊。什么叫做会员？会员的意思就是，会员就是我愿意在这个当地教会委身，于是我就愿意在这个当地教会的习惯和法则之中一起来侍奉。那么有的教会是没有会员的啊，那么假如你觉得哇，我更合适那个，那也没问题啊。会员与非会员哈，就是说有会员这种设立的教会和没有会员设立的教会，信仰纯正的话都属于耶稣基督的身体，不是因为他有会员或没会员的设立啊。更重要的是，当我们选择一个委身在一个当地教会的时候，那么假设这个当地教会是有一个会员的这样的一个设置的话，既然我委身在这里，那么我们就应该一起共奔天路了啊。那么假设有一些教会是没有会员制的，那么我委身在那边，那也应该就照着这个教会的规章来侍奉。那么换句话说，不论如何，当我们愿意委身在一个当地教会的时候，这个委身呢、是一种彼此顺服了。那求主恩待，让我们了解这个真理，了解我们都属于宇宙性教会，古今中外跨越时空的这个基督的身体。不过属于基督的身体是透过委身在一个当地教会去表达，这个叫做一家教会了啊。不过除了一家教会之外哈，这个家有两个含义，两个层面哈。我们也多么恳求主使我们 任何的一家教会能够成为教会一家。那么这个就更进一步了哈。什么叫做教会一家呢？就是在任何一家教会里面，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大家庭，可以成为一家人。那么这个是我们可以一起努力的，是不是？啊，一起努力的哈。那么在这里起码给我们看见这段经文呢，起码给我们看见有两个必须的条件才可能成为教会一家的。第一个条件，那就是在刚刚所提的第五节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字眼词句，一个段落出来了啊。第五节，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好，作者说我们从神受了这个恩惠，神给我们的恩惠以及一个职分，使徒的职分，于是就去传讲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啊，第一个条件，要成为教会一家必须要信服真道，没有这个条件不可能成为教会一家的。什么叫做信服真道了？那么这一句话常常深深思考的话，可以解决我们信仰上很多不必要的问题。好，慢慢思考啊。这里讲到福音传开了，那么人对福音的回应就是信服真道。那这是中文的表达方式了啊。那么含义是什么呢？含义就是信和服两个观念。面对真道啊，神的真理，我们要有两个合在一起分不开的反应，一个是信，一个是服啊。信是什么呢？信当然就是相信了，接受了。服呢？服是顺服了。换句话说，这句话含有存在于顺服中的信心。第一个角度哈，这个信心是什么信心呢？是存在信这个顺服的状态中的信心。另外一方面是包含在信心里面的顺服。再讲一次啊，这个需要想一想了哈。第一个层面是存在于顺服中的信心。你说你有信心，我说我有信心，什么信心呢？是在顺服中的信心。面对真道真理，我信不信？信。怎么信？是顺服着的信。换句话说，当我们说我要相信真理的时候，不是知道真理，不只是认识真理，是接受了，而且是顺服着这个真理的接受。这个叫做存在于顺服中的信心。另外一方面，包含在信心中的顺服。我们要顺服主，顺服主，顺服主。怎么个顺服法呢？是存着信心的顺服。换一句话说，这位伟大的主，伟大的神，我们顺服他的时候，有些时候真是想不明白的。那么这时候怎么办呢？想不明白就不顺服，想明白才顺服，那么这个就不是顺服了。信服真道，神的真理出现的时候，暂时还没有明白啊，我是凭着信心去顺服，这个叫做存在于信心中的顺服。这两者是合而为一的，所以叫做信服真道。没有顺服的信，这个信是很表面的；没有信心的顺服，这个顺服也可能不完全了。于是信和服合在一起，就成为保罗努力向万国传讲的最终目的。假如我们了解一点这位作者的背景的话，保罗是一位超级聪明人了，他在名师之下受教的，对吧？加百列名下受教，哇，那就是用现在的角度看，他不只是 PhD， 他是 postdoc， 他可能更有好几个学位了，在名师之下受教。 看他的这个圣经中的记录，他是一个努力工作的人呢、认真不得了的人呢、不止如此，他是说到做到的人呢、又吃苦耐劳的人呢、用现在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人呢、是准成功人士，是吧？一定成功了，这种人了，是吧？不过，这一位准成功人士，最后他选择将他这么好的背景、恩赐、能力，完全投注在一件事情上，不是他开，不是开大公司，不是做各种的不同的行业，而是他只有一件事要做，他一辈子就做这件事，那就是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请问一个这样的人，他说我一辈子就做这件事，那么这件事情是不是他的最终目的，也就是表达最重要的一个描写啊，对不对啊？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信服真道。他花了他一辈子的精力，只为这件事，叫人信和服真道。用这个背景来看呢，今天我们对真理的回应的的确确是应该用这种态度了，那就是信和服，信而顺服，这两者是分不开的。我们说我们委身在一个宇宙性教会，除非我们信服真道，我们说我们要委身在一个当地教会，除非我们信服真道。第二个重要条件那就是这里讲的第十一节第十二节，他说啊，我切切想见你们，要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这个表达什么呢？表达这位作者愿意这个群体信服真道，不是一个高高在上信这个不是这样，而是将这个信服真道讲清楚之后，他说我们彼此在爱里面同时建立，彼此同得安慰，彼此坚固。换句话说，要由一家教会变成教会一家，必须要彼此的建立，彼此帮助，彼此提携，彼此鼓励。在一家教会里面，我们都是奉主的名蒙召的人，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基础点。既然我们都是这样，于是就没有分彼此了。没有分彼此的意思就是在我们当中，我们就不分学历高低了，背景不同了，种族的不同，国籍的不同了，在基督里面我们就成为彼此一家人了。因着这样，叫一家教会才可能变成教会一家。求主帮助我们成为教会一家。在保罗的这个记录里面，十五章，刚刚假如你继续往下看，就会看到二十四节讲了一句这样的话，他说面对罗马教会，保罗说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得见你们，先与你们彼此交往，心里稍微满足，然后蒙你们送行。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是希望跟罗马教会建立主类的关系，于是保罗透过罗马教会可以继续向西班牙传福音。你看看地图就知道嘛，中东在这里嘛，那么继续就是这个意大利半岛嘛，再来就是西班牙半岛嘛。保罗要往更远的地方去，不过他需要中途站，就是罗马教会。他说我愿意你们来支持我往更远的地方传福音。这种的思维同时就是同样的表达了 教会一家的真理了。教会一家必须不只看到自己，也看到更大的范围。什么原因呢？那么这个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在那里，那就是每一次当我们看到一个个体的时候，譬如在当地教会，在美德教会里面来讲，你是一其中一个个体，我是其中一个个体，只是假如我们只是看到自己这个个体，我们所有的这个个体的价值啊，有的，一定有的，你有你的恩赐，你有你的才能，你有你的社会，你有你的经验等等，一定有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在神眼前的价值的。只不过这个价值假如要突破了个体进入整体的话，这个价值会充分发挥，完全不同哦。举个例子好不好？有一个菜叫做咸水鸭，你们吃过吗？吃过吗？有没有吃过？有没有做过？有没有做过？没有，有吃过了，吃过举手了，很多人都吃过了，希望你吃的是好吃的，对吧？你去餐馆点咸水鸭了，哇，这一盘菜可能要25块了，不过你回来算一算，咸水鸭怎么做的呢？少不了几样东西，盐嘛，是吧？咸水鸭当然要有盐了，是吧？还有不同的香料，是吧？还有呢？还有一只鸭子咯，不然怎么有咸水鸭呢？不过盐也不贵了，香料也不贵的，鸭子可能是里面最贵的，不过也不是太贵了。不过你把这些东西调配起来，烹饪起来，变成一道咸水鸭的话，请问呢，咸水鸭这一道菜的价值啊，是不是超过所有成分的单价总和啊？对不对啊？你把你的盐的成本、香料的成本，连那只鸭子的成本加起来，咸水鸭这道菜当然超过，对不对啊？是不是啊？当然的嘛。换句话说，食材呀、食材一旦成为名菜啊，食材的价值就提升了，对不对啊？有道理吗？有道理啊。建材不是一样吗？建材啊，砖啊，石头啊，水泥啊，一旦成为一栋别墅啊，那么行，个别建材的价值是不是提高了？是不是提高了？当然是提高了。字啊，文字一旦成为名著啊，哇，价值提高咯，是不是啊？零件啊，不同的零件啊，一旦成为一部汽车，价值是不是提高了？当然提高了，这些太容易明白的，日常生活都能体会的。你把这个思维放在我们当中，你有你的价值，我有我的价值，这个叫做零件单元价值，是吧？譬如你很会烹饪，哇，我们这里很多高手，我知道了，举这个做例子了，你的烹饪啊，能使你的家人享口福，是不是啊？哇，我们当中有大厨师，哇，很享口福，你的一家都一回到家香喷喷的，哇，一家快乐，是吧？不过你这个恩赐啊，这个你的重要价值愿意放在教会的这个场所的话，这群人当中的话，完全不一样哇，你煮的菜香满美德哇，每次爱宴聚餐哇，每个人都吸引了人，很多人来，于是很多人因着这样来到美德教会信耶稣了。你的烹饪技术是不是这个价值是完全提升啊？对不对啊？同样了，当然你不是只有烹饪了，我们当中有音乐的恩赐的，有这个电脑的恩赐的，有耐心带小孩的恩赐的，各种恩赐的，组织管理恩赐的，管钱的恩赐的，是吧？各种恩赐，每一种恩赐都有价值，但是一旦来到一个大的群体，每个个体恩赐价值就提升了。这就是教会一家带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更高的盼望。刚刚我们读了罗马书最后15章最后那一节讲到保罗也愿意罗马教会支持他往更远的地方去 那么刚刚讲美德教会是当地教会的层面，宇宙性教会也是一样，彼此之间的支持啊。罗马教会愿意支持保罗去西班牙传福音，是不是我们也在做这种事情啊？现在美德教会有没有做啊？有啊，等一下我们有宣教士特别报告啊，你就知道美德教会也支持一些宣教士，也支持一些宣教团体去一个我们去不了的地方。所以美德教会在财力祷告的力量的支持这个单元价值，就因为投入了宇宙性教会大大的提升了。这就是教会一家，简单的说，一加二不等于二，一加一不等于二，一加一大于二。因为每一个单元放在一个教会，不只是当地教会或者宇宙性教会的这个的处境之中，我们每一个人的单元价值都被主所提升，因为我们都属于主的身体了。求主恩待，让美德教会不只是一家教会，是宇宙性教会的一部分，而当中我们也愿意委身彼此侍奉，更是由一家教会努力靠主继续前进成长，成为教会一家的地步。愿神赐福给我们继续努力。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的恩典，你给我们一个教会一家的盼望和蓝图，于是我们可以彼此侍奉，彼此鼓励，不只是在一个当地教会，在一美德教会之中，我们更是跨越这个美德教会这个群体，看见宇宙性教会，我们也成为其中一员，我们也成为可以彼此侍奉的一员。求恩典的主宰继续开启我们的心怀意念，使我们能够信服真道，彼此建立。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